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0月15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粤有你嘅《棋盘上的以巴冲突》。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粤有你，我系七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话题咧就系以巴嘅冲突。10月7号，哈马斯用咗几千枚嘅呢个飞弹打以色列之外咧，仲要系入侵以色列嘅境内吓，咁啊打死咗唔少人，而且捉走咗唔少人。咁而家嘅情况咧，其实都系涉及到全球好多个国家咧嘅公民都被拉，甚至乎被呢个枪杀嘅。而之前推动紧嘅以色列同沙特阿拉伯之间准备建交嘅呢个事咧，仲可唔可以进行得落去咧？咁呢一次亦都讲到咗。哈马斯似乎冇咁嘅能力嘅，咁边一个系背后嘅黑手呢？而哈马斯会唔会成功呢？咁以后印太方面呢，亦都会唔会有影响，或者系俄乌战争会唔会有影响呢？今日请陆桥来同我哋分析一下。
今次呢个哈马斯嘅行动呢，就系逃过咗呢个以色列嘅情报部门，甚至呢就系令到佢嗰个好有威力嘅铁穹啊，那个所谓嘅 Iron Dome 呢，就穷于应付。那个铁穹呢系专对付一啲飞弹嘅。咁我哋睇过嗰、那个短片呢，即系佢唔系话冇效，而系实在太密。咁佢好多密到一地步，就个铁穹冇办法即系发挥佢最好嘅作用，即系佢都接唔切咁样嘅。咁呢件事當然就係即係令到以色列好震驚啦！以色列不嬲係一個非常之強嘅國家，受到咁樣嘅今次可以話好大嘅羞辱啊！咁就佢哋就話呢一次係以色列嘅本身嘅珍珠港事件同埋9/11，以色列嘅即係佢嘅土地係未被人咁樣入侵、咁樣攻擊法嘅。咁所以就係可以話佢哋建國到而家係從來未見過呢個咁樣嘅狀態。我哋一嬲都覺得以色列好強，但結果佢今次做犯咗一個咁大嘅我哋唔能夠話佢錯啦，但係實在有好多嘅漏洞，都令到我哋好震驚。咁就以色列本身本來喺內部都係面臨好艱難嘅時候嘅，主要係因為佢哋嘅總理內塔尼亞胡咧。就面临这个腐败的审判，但是同时呢这位总理呢就要削弱最高法院的权力，令到呢这个法院没办法告得他入。那就以色列的反应当然很大，这个民主社会是吧，那就在军方呢也都产生了一些动荡，很多的预备役军人呢是不愿意报到的。但你知道以色列就是全民皆兵，男女个个都是公民 就可以是、就是、去作戰的了，很多是預備役軍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今次會不會影響了、他們反攻這個哈馬斯呢？我就覺得就不會了，就是一個這麼古老的民族，經過這麼多的災難、這麼多的劫難，來到今時今日，戰爭應該是讓他們整個國家呢是重新呢是聚焦。現在全世界的以色列人都是湧回去以色列準備打仗。咁就今次嘅攻擊，佢嘅特色就係非常之突然、非常之猛烈、非常之有協調性，同埋咧係十分暴力嘅。咁呢種咁樣嘅行為，就主要係警告當然以色列啦，另外警告美國啦，亦都係警告阿拉伯呢個地區嘅，整個阿拉伯國家都佢哋都有一個警告，即係中東嘅和平咧，就一直係全世界嘅希望。特別是即係美國和西方的希望，因為它實在太過爆炸性了。很多人在過去兩天都講了很多了，係啊，即係非常之複雜的歷史和不同的信仰，主要就是猶太和呢個伊斯蘭的信仰。咁兩者之間咧，就係咁多年亦都係有歷史上的原因，亦都有係1948年以色列建國之後的原因，雙方嗰種仇恨、嗰種對立。咁但係呢個地方亦都係一個利益爭奪嘅地方，亦都係文明同埋野蠻、民主同埋獨裁喺呢一度，喺個整個東東 地區都充分體現嘅。咁以色列咧就係、是、一個猶太嘅民族啦，佢哋嘅信仰擺喺全部都係伊斯蘭國嘅中東咧，就係、是、非常之點講啊，係好難嘅，係好困難嘅。佢就算乜都唔做，佢就係咁擺喺度，佢本身就對一啲伊斯蘭啲極端分子嚟講就係一個罪嚟㗎啦，所以就呢個地區佢嗰、那個即係世界上好少個地區係充滿咁多嘅張力，再加上咧就算係伊斯蘭教什葉派同埋遜尼派咧，都成日都大衝突，咁所以就中東嘅和平係世界嘅願望嚟嘅。本來最近係有機會㗎啦，喺美國嘅即係調停之下咧，沙地阿拉伯同埋以色列。本來就是打算建交的了，之前呢以色列是跟阿聯酋和約旦呢已經是有一些的商業的往來，也都是 有即是和好啊建交的，那個成績是非常之好，特別跟阿聯酋呢就以色列跟他即是建交沒多久呢，那兩國之間的貿易已經是在2022年呢 是達到 100% 的增長，即是雙倍的增長。咁以色列同沙地阿拉伯嘅情況就更加唔同，因為沙地阿拉伯係好大嘅國家。如果沙地係肯承認以色列嘅話，咁好多其他嘅阿拉伯國家咧都會跟住噶啦。咁就呢個咁嘅情況就會將中東嘅情況係完全改變嘅。咁和平係變得真係有可能噶啦。而美國喺呢一個地區嘅實力或者佢嘅影響力亦都會增加。大家唔知道記唔記得，我哋有一期係講到印度佢個所謂嘅用一個叫做香料之旅嚟代替一帶一路嘅。咁當時嚟講，沙地阿拉伯嘅王儲佢就非常之贊成，而且係俾咗好多嘅錢。佢係第一個俾錢嘅，就話我支持呢一個香料之路，呢個會促進中東嘅和平，促進中東嘅經濟嘅發展嘅。咁就沙地表示願意承認以色列啦，因為佢哋本身都有好多要靠以色列嘅地方。第一個就係經濟啦，沙地嘅阿拉伯國經濟都唔係咁好啦。第二就係希望以色列能夠轉讓一啲高科技俾佢哋啦。咁咧，因為沙地同伊朗係死敵，所以沙地亦都係希望美國能夠保護沙地，又即係作為一個保護神咁樣。咁而美國咧就亦都會，如果係沙地同以色列建交嘅話咧，咁美國攞石油就容易好多啦。同埋咧，亦都會防止到中共咧入到去中東咧喺度搞東搞西啦。咁作為以色列嚟講，好簡單，就係佢唔會從此唔會再咁孤立啦。咁有時你諗下，即係以色列只不過有900萬人，好細嘅一個國家，好少嘅民族，而佢旁邊嘅阿拉伯人咧有3億，係完全唔成比例嘅。但係如果佢真係能夠同呢啲阿拉伯國家做生意，或者有即係呢個科技嘅往來、高科技嘅轉讓嘅話咧，佢就唔會咁孤立啦。咁但係從中作梗嘅就係伊朗，伊朗係全世界最反美嘅一個國家嚟嘅。佢亦都係同沙地同以色列咧係不和嘅。咁如果以色列同沙地同美國搞埋一齊嘅話，從佢個眼光咁就唔掂啦。嘅即係佢會覺得自己係處於非常之惡劣嘅情況。咁就所以今次伊朗喺呢個哈馬斯件事發生咗之後咧，佢毫不掩飾咁表示對哈馬斯嘅支持，仲俾咗巴勒斯坦另一個激進組織嘅朱哈。呢、這個即係錢，即係資金啊、武裝啊咁樣。咁咧就西方嘅觀點，我今日都即係整個週末，我同好多人一樣啦，即係密切咁注視住呢一件事啦。咁西方嘅觀點當然即係華人嘅好多嘅 KOL， 佢哋有好多嘅唔同嘅觀點。不過我就想呢度就講講西方嘅觀點，一致都係認為今次伊朗係一個問題。布林肯已經講咗啦。今次哈馬斯呢件事件係想破壞以色列同沙特可能實現嘅關係正常化，咁而美國嘅一啲嘅情報同埋軍官都完全同意，連北約嘅前司令佢亦都係同意，佢話就係即係今次係伊朗係喺中間搞鬼嘅。 但係伊朗本身佢當然係無人機係好，即係都係好叻啦嚇，佢都供應咗呢個俄羅斯無人機啦。但係佢嘅資源其實唔係咁多嘅，佢自己本身都俾人哋制裁到好窮嘅。咁啊，邊個會俾呢啲錢呢？咁當然就最有可能嘅就係中共啦。俄羅斯本身亦都係已經係山窮水盡嘅啦，所以呢個中共係好可能喺後邊俾錢嘅。咁咧就中共喺今次哈馬斯嘅事件發生之後咧，佢哋嘅表態咧係無關痛癢嘅。佢話中方對當前巴以緊張嘅局勢加劇同埋暴力嘅升級深表關切，呼籲有關各方咧就保持冷靜克制，並立即停火保護平民，防止局勢進一步惡化。佢講呢啲嘢咧，防止局勢進一步惡化。佢講呢啲嘢同佢喺烏克蘭講嘅嘢其實就好相似。就係無關痛癢，係嘛？你唔知道佢嘅立場究竟係點，但係佢起碼佢就完全唔係支持以色列啦。咁咧對呢個中共嚟講啦，即係而家嚟講，佢喺國內嘅問題，即係堆積如山，外邊又係咁嘅情況，所以佢好自然嘅就覺得呢個世界越亂咧，就對佢越好嘅。越亂咧，就習近平嘅失敗同埋呢個中國共產黨嘅邪惡咧，越少人去注意到嘅。咁美國如果即係要睇住呢個俄烏，又要睇住中東嘅話咧，就更加就唔會有時間。佢哋覺得啦嚇，唔會去睇呢個印太嘅。咁啊，所以呢個火藥桶中東越混亂咧，對中共係越有利嘅。咁咧就中共亦都係俾伊朗多啲資源啦，係嘛？雖然佢而家都窮得好緊要，但係呢啲錢佢肯俾嘅。中東絕對係呢個中共嘅棋盤裏邊一個棋子，
喺呢方面，而家揾唔揾到啲咩證據啊？
咁樣講係亦都有啲證據嘅。第一咧就係中共一向都好支持呢個伊朗。咁喺2023年6月，即係3個月之前咧，習近平係見咗呢個巴勒斯坦嘅總統，咁咧就要發表咗一段談話。而家喺呢個媒體裏邊嗰個短片裏邊都係。佢個談話清清楚楚講得好清楚，佢哋係支持巴勒斯坦，支持巴勒斯坦嘅民族事業啊呢樣嘢。咁咧就喺呢個亞運，杭州亞運期間咧，就係呢個敍利亞嘅總統，亦都係訪問咗呢個中共嘅習近平接見佢嘅。咁而家亦都知道喺哈馬斯嘅武器裏邊咧，起碼有部分其中發現咧係 Make in China，係中共製造嘅。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嘅實質嘅證據啦。至於唔實質嘅，即係我種種嘅大棋盤嚟講，成個局嚟講，中共支持呢啲邪惡分子係根本一啲都唔令人哋驚訝啦，係嘛？咁咧就仲有一樣嘢，就係中共就一不嬲玩呢個遊戲，就係佢係喺後邊做幕後嘅力量，喺俄烏戰爭裏邊就即係發揮到極致嘅呢種咁嘅情況。表面上不痛不癢，我呢個唔幫，嗰個唔幫，背後咧不停咁樣喺度煽風點火。咁咧就呢個中共一直支持伊朗，伊朗啊支持哈馬斯，哈馬斯打以色列。咁啊，但係而家嚟講又聽到好多嘅聲音就鬧拜登。話拜登咧就點解已經搞到嗰個美國嘅情報都失靈啊？你唔能夠淨係靠以色列嘅情報。另外咧，點解你俾伊朗咧就係60億你去換5個人質？咁我哋聽到呢啲即係華人媒體裏邊嘅批評都係對拜登好多。咁即係就習近平嚟講，拜登失敗我就等於我成功啦，係嘛？咁啊，同埋咧，就係今次哈馬斯咧，其實以佢哋咁微弱嘅力量，佢要去作戰咧，就一定會付出好慘痛嘅代價。而家可以預測哈馬斯會俾呢個以色列咧趕出加沙嘅，肯定係咁樣，死好多人，然後趕出加沙。咁但係幕後嘅力量就唔會付出咩代價喎，可能就有啲嘅嗰啲武裝嘅，即係啲火炮彈啊啲嘅，咁啊佢就中共出一啲錢啊咁樣，或者委託伊朗去出一啲錢啊咁樣，但係佢喺後邊係其實佢付嘅代價唔係咁多嘅喎，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如意算盤嚟嘅，可以話係曲線咁樣去攻擊美國嘅，咁咧就本來以色列同埋中共咧都係幾好關係嘅，以色列咧就係幫咗中共好多，主要就係一啲嘅高科技嘅轉讓啊，各方面。以色列不嬲對中共都冇乜嘢嘅， 咁甚至喺今次嘅俄烏戰爭裏面，以色列咧亦都係採取啲好第三者唔我事不關己咁樣嘅態度。咁但係咧就對呢個中共嚟講，邊個同美國好就係原罪。而以色列雖然冇乜得罪到中共，但係佢即係同美國係行得咁埋，本身就係原罪。喺關鍵時刻一定要抌嘅，一定要犧牲嘅。以色列其實就是烏克蘭，烏克蘭當年來講跟中共的關係都非常之好的，但是問題你近住 NATO， 你近住呢個美國就是你的原罪，中共就一定不會原諒的。咁咧就喺週末的時候咧，當我一聽到呢、這個攻擊的時候咧，我即刻想起呢個大陸媒體人嚇呢位趙蘭健先生咧，佢九月尾咧就講咗，佢就話啊習近平咧喺度醖釀一個大怪招。就是會要呢個普京都落答嘅。咁當時嚟講，呢位趙先生就話：我唔知道那個大怪招係乜嘢嘢。咁但呢件事一發生，我第一個感覺就話、是、呢、這個大怪招就係、是、呢、這個今次嘅 attack 就係呢個大怪招嘅一部分。咁所以我上網再聽下人哋即係點樣睇啊，成發覺好多人同我嘅感覺一模一樣。即係咩叫大怪招呢？就係話而家俄烏一條線，中東另外一條線啦，起咗火啦。咁咧就仲有一啲嘅線，阿習近平係的確係可以開始，有啲已經係啊非常之明目張膽。當然第一個就係台灣啦。嗱，習近平最近喺台灣嘅用嘅軍機同埋佢哋嘅演練嚇，係好似打針嘅一樣。第一個就係軍機嘅數目係驚人嘅。是前所未有那麼多，第二他們的演練已經到了一個地步，不是宣傳，是真的你感覺他想打這樣的。所以今次哈馬斯事件應該是會令到台灣是很震驚的，因為、以色列的情報是從來來說是無懈可擊的，全世界最出色的情報，但今次居然就是怎麼說百物一疏。另外呢就是哈馬斯的打法是一個閃電的打法，是一種用5000個火箭彈來攻擊，同時攻擊令到連那個 Iron Dome 即是那個鐵穹都沒辦法去應付。而這個打法呢以前都傳過，就是中共想的方法，是快而準極短時間的極密的一種火箭的攻擊，盡快在美國能夠反應之前呢就是去奪取即係台灣的某一些部分，那個作為基地俾佢哋即係再前進嘅。咁所以即係台灣應該係要即係快，即係我諗台灣當然會啦，要好密切注意今次嘅事件。另外咧就係、是、呢、這個哈馬斯咧就亦都係空前咁滲透咗以色列，因為哈馬斯好窮，非常非常之窮，佢哋加沙地帶啲地方窮都唔使行，幾十萬人咧每日就進入去以色列打工嚇，咁樣佢哋就好快脆，因為好近，即係隔離啫嘛，咁就出出入入，所以嗰個滲透亦都係驚人嘅。咁所以即係台灣，我覺得即係同台灣嘅情況有相連。咁除咗即係中共可以所謂嘅大怪招搞咗中東、搞台灣之外咧，就係、是。叫北韓去打韓國，咁樣北韓打韓國，韓國當然就係受到影響啦。但係影響最大嘅就可能係日本隔離嘅啫，冇可能打韓國而唔影響到日本。咁日本為咗自衛咧，就可能就冇機會再咁多嘅機會再去幫助台灣嘅，即係一石二鳥。咁仲有一線咧，就甚至可以去打埋菲律賓添，喺南海又搞事。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战争一触即发，世界大战有可能发生吗？
唐人街
最近我睇到啲新闻，你都唔好话唔惊。以色列同哈马斯啊打得好紧要噶嘛，用乜一个唔觉意会世界大战噶？
诶，耳闻啫，你识乜嘢啫？咁容易世界大战嘅咩？
喂，你都唔好话，如果个战争越嚟越恶化嘅时候控制唔到，就会好容易世界大战㗎啦。
你同我定啦，你冇睇巴勒斯坦嗰啲后生仔个个喺度呱呱叫，其实都系小粉红嚟嘅，好市侩㗎。
喂，乜好多大陆小粉红去咗巴勒斯坦嘅咩？
唔系㗎，系人哋巴勒斯坦本身就有好多小粉红，佢哋日头呢就去以色列打工， 晚头咧就翻到巴勒斯坦呢度闹以色列。
咁怪嘅，都唔知你讲乜。
唉，咁你都唔明，你谂下，中国大陆唔系一个小粉红叫做司马兰咩？佢一早就移民咗去美国，享受紧美国嘅福利，又买田就又买地。但系一翻到中国咧，佢就闹到美国趴街。
司马兰啊，好口臭噶，佢话去美国系生活，闹美国系工作。
我话你听啦，喺巴勒斯坦啊。有几百个司马兰都系咁衰格嘅，有啲人咧日头去以色列打工，夜晚就翻到屋企闹以色列。
喂，有冇搞错啊？点解要去到以色列打工，唔喺翻自己个国家巴勒斯坦呢？
唉，喺巴勒斯坦，若果普通嘅一个清洁工人啊，人工系一蚊一个钟，但系去到以色列就唔同啦，同样嘅工作就可以有十几蚊一个钟啊！搵工仲好鬼容易噶，所以啲人咪行不能去晒以色列打工咯。但系翻到屋企咧，又俾人煽动去仇恨以色列。毕竟咧呢两个民族喺历史上有成千年嘅仇恨啦。
喂，其实巴勒斯坦国家好穷啫，去咗以色列仲翻去做咩啫？索性就停喺以色列啦嘛。嗰度咁容易搵钱，你估真系打仗有得食咩？
唉，边个唔知阿妈系女人啦？你知唔知啊？巴勒斯坦有好多恐怖组织啊！你一个唔觉意讲错嘢，或者你唔支持嗰啲恐怖组织啊，分分钟你就人间消失，或者连屋企人都会冇命啊！
喂，点解呢种风气咁似大陆嘅？嗱，有样嘢系人都知噶啦，如果你有人喺海外练法轮功嘅，大陆就喐你喺大陆嘅屋企人。
哎，其实大陆政府做嘅嘢啊，真系不可理喻嘅。
嗱，你知唔知啊？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嘅仇恨啊，已经好多年噶啦。耶路撒冷呢个地方啊，几个宗教都认为佢系自己嘅圣地。第一个系犹太教，三千年前已经喺呢度传播犹太教噶啦。第二个宗教咧就系基督教，因为耶稣喺两千年前喺呢度俾人钉喺十字架上。第三个就系伊斯兰教，佢哋最初嗰个先知叫做麦海默德，就系喺呢度开始传佢嘅伊斯兰教嘅。所以呢三大宗教都想占有耶路撒冷。
按照历史嘅记载咧，犹太教系最早入主耶路撒冷嘅，但系佢后来又离开咗成千几年。於是好多国家争住霸位啊，包括罗马帝国啊、拜占庭啊、巴比伦、波斯、希列，最后就由伊斯兰人住喺呢个耶路撒冷啦。
嗱，基督教认为耶路撒冷又系佢哋嘅圣地，因为耶稣就系喺耶路撒冷遇害，又系喺嗰度复活嘅。
仲有伊斯兰教咧，佢亦都喺嗰度开始传教嘅，所以搞嚟搞去三大宗教。都争住耶路撒冷是自己的圣地。
喂，点解最后尾又被以色列攞咗耶路撒冷呢？
嗱，就咁嘅。三千年前以色列确实喺嗰度建过国，后嚟咧就被其他国家咧占领咗，统治犹太人，当晒佢哋系奴隶。阿正哥唔系讲咗咩？统治啲犹太人嘅有巴比伦啊、波斯啊、希列啊、埃及啊，最后系罗马帝国统治佢哋。不过后来呢啲犹太人就开始离开咗耶路撒冷，去咗全世界各地，主要喺欧洲。你知唔知点解佢哋要离开耶路撒冷呢？系因为佢哋做咗好多坏事，特别系害死咗耶稣。当耶稣死之前预言咗犹太人将来要受嘅灾难有几大啦。佢话第一，你杀先知系好大嘅罪过，将来有好多外敌围攻犹太人。犹太男人会被杀尽，犹太女人会被俘虏做奴隶，犹太人会散布到全世界各地，冇咗自己嘅家园。犹太先知摩西亦都讲过，犹太人将会受苦受难两千年，然后再复国。果然到咗第一次世界大战，土耳其战败。这个土耳其本来是一个好大嘅国家，横跨欧洲、亚洲同埋非洲。土耳其分裂之后，就分成咗好多世国，埃及啊、希列、奥地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同埋而家嘅叙利亚、伊拉克，都系土耳其分出嚟世国。 但是仲有一个地方呢叫做巴勒斯坦，佢系英国嘅殖民地。英国度宣布，既然大家都建立世国啦，咁你哋呢个地区亦都可以建立自己嘅国家，就分咗耶路撒冷俾以色列建国，黐住嗰啲地区呢就叫做巴勒斯坦国。於是乎就喺1948年5月14号联合国就通过决议建立呢两个国家，以色列同埋巴勒斯坦。
喂，喺第二日以色列宣布建国之后，佢所有个邻国包括埃及、伊拉克、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即刻向以色列宣战，这个就是第一场中东战争了。
其实这几十年来日打夜打，足足就打了五场战争，现在这场是第六场了。造成他们之间这么多年的仇恨呢，最基本的原则问题就是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不允许犹太人有生存的权利，一定要将他赶尽杀绝。但是以色列就不同，他承认任何阿拉伯国家允许他们有生存的权利，愿意同他们和平共处。所以之前的五场战争都是阿拉伯要灭绝以色列，但是人算真的不如天算了，五场战争铺铺都是以色列打赢，那阿拉伯真的没晒 face 了，还在那里压支压咗。
有样东西就奇吧，每次战争的开头以色列几乎被人打败，差不多就要灭国的啦。哈，突然间又有转机吧，直情就天助我也，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第一场战争的时候，阿拉伯国家总人数是1亿5千万，但是以色列呢正是得65万人，比例是250:1，咁都打得赢。我最记得第四场中东战争的时候，叙利亚大军压境从北方打到落嚟，差不多打到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突然间叙利亚的所有坦克行不能跪低，冇晒电油，结果呢啲坦克被以色列打到阿妈都唔认得，全部摧毁晒。到咗今时今日，啲人都唔明白，冇理由㗎，叙利亚都系石油国家嚟嘅，坦克点解会冇晒电油呢？摆明就系天意囉。
喂，仲有一样嘢都好奇㗎喎，你啱啱讲嗰个叙利亚喺北边打败咗，埃及喺南边进攻以色列亦打输咗喎，睇白埃及赢緊㗎啦，实食冇黐牙嘅。本来埃及准备下午先至进攻㗎嘛，佢好衰唔衰，佢提前咗喺朝早开战喎，点知战线一拉开，埃及嘅坦克手俾啲太阳射到眼都睁唔开，根本睇唔到敌方，倒返转头俾对方撳住嚟打，终于埃及伤亡惨重，兵败如山倒啦。
而家打緊呢个巴以战争呢，算係第六次中东战争啦。这场战争是在10月7号开始的，是巴勒斯坦不宣而战突然间向以色列发动进攻，在两个钟头之内发射了5000个飞弹，打到以色列措手不及，城市和乡下到处都是爆炸声。
听说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防空系统很厉害的，为什么今次都被人打到入去的？
是啊，本来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是很厉害的，连美国都想拿它这个技术。有新闻就这样报道，说中国和俄罗斯的黑客提前在网络上做了手脚，这就搞到以色列的防御系统失灵咯。
另外巴勒斯坦的军队还推冧了国防边界的设施网，挥军直入，入到去烧杀抢，捉了以色列很多人质，唔理你男女老少，见人就捉。最惨有个女仔俾巴勒斯坦啲士兵咧除晒啲衫，仲影埋相摆上网。
哇，咁做法啊！巴勒斯坦嗰啲士兵真系贱格啊！
直情就系恐怖分子啦！打仗应该系宣战噶啦嘛，佢就冇宣战，突然袭击人哋。两个钟头之内，以色列就死咗100多人，几千人受伤。捉咗几多人而家都未知。巴勒斯坦军队突然袭击到以色列嘅时候，係由四面八方进攻入去嘅。以色列有啲城市喺度庆祝节日，有啲城市开緊演唱会。巴勒斯坦嗰啲恐怖分子入到去呀，乱枪扫射，咁样先至令以色列伤亡惨重㗎。
另外巴勒斯坦军队同时利用啲空降兵直深入以色列嘅内陆各个区分，进行毁灭性嘅破坏、爆炸。今次哈马斯偷袭以色列，就造成咗好多国家的公民死亡。所以而家各国都喺度追查紧呢场偷袭，究竟佢自己国家有几多公民受害呢？咁美国就话有14人死亡，廿几人失踪；法国就话有8人死，20个人失踪。咁就有人直接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中国有几多人受害，有几多人死啊？中国就话：哎呀，我哋唔知道情况，唔系好清楚啊咁。但呢个提问嘅记者就直接话俾呢个中国外交官听：佢话视频都出咗嚟啦，中国有一个北京嘅女仔已经俾哈马斯俘虏咗过去做人质啦。点解你仲话冇人受伤，唔知道死几多呢？另外中国的大五毛方舟子，他正式是鬼拍后尾枕。他说中国政府在今次的哈马斯的偷袭里面根本就不在乎中国死了多少公民，因为中国大陆是直接支持哈马斯的。
另外有报道还敢说哈马斯的火箭弹、小型导弹和无人机都说是中国制造的。
喂马 Sir，如果呢单新闻系坚嘅咧，咁即系中国提供武器俾恐怖分子，好难向世人交代噶喎。
我啊睇到网上登咗习近平同巴勒斯坦总统嘅谈话啦。当时习近平已经宣布咗中巴系战略伙伴。
喂，习近平有冇搞错啊？黐埋去啲恐怖分子度做 friend， 究竟里面有咩目的呢？
习近平仲讲。为了这个百年变局的计划，中国政府和巴勒斯坦是好朋友、好伙伴，互相信赖，彼此支持，推进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
喂，有样我又不明白，其实巴勒斯坦打以色列关中国什么事呢？为什么习近平参与下去呢？你知啦，挑动战争，而且哈马斯组织全世界都公认它是恐怖组织来的，无端端中国加入去成了世界公敌，真是影衰晒中国人咯。
唉，我哋中国人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为魏救赵。有知情人透露，中国大陆一直想支持俄罗斯都唔敢出面，而家就揾出呢个办法啦，喺南边嘅以色列呢边发动战争，把世界嘅注意力引到呢边嚟。咁俄罗斯嗰边唔系减轻咗好多咩？仲有啊，台湾呢边亦都紧张咗好多，因为美国顾得以色列呢边就冇精力去顾台湾啦。最近已经传出啦，美国对台湾嘅武器援助推迟咗。
唉，总言之，唔理咩国家都好啦，一话打仗咧，啲人民就冇啖好食噶啦。最好就系世界和平，唐人街粤语见闻。战争一触即发，是否会引起世界大战呢？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麦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以色列突袭队解救250名人质，其官方怒斥聯合國。美國議員說，埃及曾經提前三日對以色列警告哈馬斯攻襲。英國退伍軍人試圖加入以色列國防軍隊對抗哈馬斯。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發動幾個月來最大規模的攻擊。12號以色列國防軍 IDF 發出一段影片，顯示特種部隊在同哈馬斯恐怖分子的激烈槍戰中成功解救出250名人質。以色列國防軍 IDF 告知聯合國，要求加沙北部大約110萬名巴勒斯坦人應該在24個鐘頭內撤離至加沙南部，首次宣布從空戰轉向地面行動，以剷除哈馬斯武裝分子。請睇報導。
据《每日邮报》报道，这个是以色列精锐突击队 Flotilla 13佩戴的随身摄影机录低的交战影片。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今次行动击毙了60名恐怖分子，并且逮捕了26个人，其中包括哈马斯海军副司令阿布阿里， 并且成功救出250名人质。据悉，目前仍然有150名人质遭到劫持。哈马斯威胁，如果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地面入侵，佢哋会处决呢一啲人质。美国特种部队已经在以色列附近的一个欧洲国家处于戒备状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协助以色列对抗哈马斯。目前准备就绪的两支部队都是战斗力顶尖的队伍，他们曾经执行过人质解救任务，同时亦执行过石杀宾拉登之类的斩首行动。美国的人质救援专家小组亦都已经抵达以色列，就可能营救150名人质的事宜向以色列军方提供建议。这些军事力量的主要任务是解救被绑架的大约20名美国人质。军事专家怀疑，美国人除了想解救人质，亦想定点清除哈马斯领导人。他们的目的或者从一开始就是想帮助以色列发动对加沙的地面攻击。不过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说，以色列十分明确地表示他们要靠自己执行这些军事行动，所以华府没有计划等美军投入地面作战。美国议员说，如果以色列开口，包括突袭在内，他们亦都会支持。对美以双方来讲，营救人质的建议和咨询是当务之急。 CNN 说，以色列炮兵罕见出动，正在对加沙地区展开大炮阵列攻击，地面部队等待哈马斯耗尽最后的粮食和饮用水储备。以色列军队使用美国钻地炸弹，一炸就是一栋楼，好像定向爆破击穿混凝土之后，在建筑物支撑点爆炸，直接导致整栋大楼垮塌，而旁边的大楼却能够毫发无损。以色列军方13号向加沙大约110万名巴勒斯坦居民下达了24个钟头之内全面撤离令，因为他们随后即将发动消灭哈马斯的地面进攻。以军下达最后通牒之后，加沙北部出现了逃难的车潮，很多巴勒斯坦人已经不想帮哈马斯游击队当肉盾陪葬，纷纷离开。哈马斯的官员就说，加沙的撤离警告是虚假宣传，敦促居民不要上当受骗。有人认为，哈马斯一旦失去加沙平民这个挡箭牌，根本连以色列国防军的手指尾都赶不上。但是当日哈马斯恐怖分子在加沙竟然用以色列儿童作为人盾。联合国发言人杜亚尔里克表示，要求大约110万人撤离前往加沙南部的命令难以避免产生重大人道主义后果，所以呼吁以色列当局撤销这项决定，避免将已经是悲剧的局面转为灾难。13号，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表示，联合国不应该向以色列说教，而是应该关注人质的返回，谴责哈马斯，并且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同时，以色列通讯部长舒洛莫卡希表示，我们将从明天开始停止加沙地带的所有互联网服务。卡塔尔威胁说，如果不停止对加沙的轰炸，将切断向世界供应天然气。卡塔尔是哈马斯的大本营，亦一直是穆斯林兄弟会和哈马斯的支持者，并且向这两个恐怖组织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随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美国保留冻结卡塔尔银行60亿伊朗资金的权利。时事政论推主 Alex Chan 认为，卡塔尔长期向哈马斯提供资金援助，哈马斯高官常年在卡塔尔过着安全而富足的生活，每日唯一的工作就是遥控指挥巴勒斯坦底层民众用肉身去挑战以色列。哈马斯声称利用美国南部边境开放，将大量人员潜入美国，所以进攻加沙确实事不宜迟。
美国国会议员这个礼拜就以色列加沙冲突举行闭门情报简报，更多消息流出。国会报指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在简报会结束之后透露，美国国会被告知埃及在袭击发动的3日前曾经警告以色列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在度筹划致命袭击，但是这个警告被当局忽略。请听报道。
麦考尔说，我们知道埃及3日前就警告以色列人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件，他没有透露更多的详情，但是表示这个警告被错过了。麦考尔认为以色列和美国政府的情报似乎都存在缺陷。他说，我们从政府那里得知情报似乎亦有缺陷，我们不多确定美国是怎样错过的，亦不多确定以色列是怎样错过预警的。 较早时候，美联社报道话，一名埃及情报官员话俾埃及政府知，经常充当以色列同哈马斯之间调解人嘅埃及当局，多次同以色列人谈论大嘅问题。但是以色列专注于约旦河西岸，淡化了来自加沙的威胁。我们已经警告他们，局势即将爆发，而且很快，规模会很大，但是他们低估了这一类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强硬派政府在去年12月宣誓就职之后，将重点放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扩张上。另一方面，内塔尼亚胡的司法改革计划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乱，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争议和抗议。一些人说这项提议对民主价值观构成威胁，这些改变允许政府否决最高法院的裁决，并赋予行政部门更多任命法官的权力。根据美联社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和前情报机构领导人多次警告内塔尼亚胡，说他的改革计划削弱了国安部门的凝聚力。自从哈马斯上个礼拜六发动首次袭击以来，战争一直在激烈进行，已经导致数以千计的人丧生，其中包括至少27名美国人。
在加沙冲突爆发后，英国以色列双国籍公民援涉宣布，他从伦敦希斯罗机场返回以色列，尝试加入以色列国防军。援涉曾经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前士兵，在发现一些朋友在家失踪或者被哈马斯谋害之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回以色列，搭上第一趟航班回国参军。请睇报道。
英国外交部警告英国国民，除非必要，否则不要前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被占领地区。不过不少英国退伍军人仍然试图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对抗哈马斯。之前曾经帮助犹太人加入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名律师表示，自从上个礼拜六以来，他们已经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至少100封电子邮件，请求提供入伍协助。以色列 DPLR 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佩斯警告说，这个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所有候选人都需要懂讲希伯来语，并且有犹太的背景。他说，为了快速实现这个目标，他们需要与犹太教有联系，才有资格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而抵达之后，他们需要去新兵训练营学习希伯来语，才有资格参与部队作战。佩斯律师说，申请者不能够仅是以英国游客的身份来到以色列并携带武器。佩斯透露，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前英国士兵克里斯的电子邮件，他说自己信奉犹太教，感到有必要前往以色列参战。克里斯写道，我在英国感到无能为力，好想出来为战争提供帮助。身为一名2007年为国服务的前英国军人，我有责任在必须的时刻提供帮助。佩斯表示，由于写信的人并没有犹太背景，而且是英国国籍，这个个案的申请人没有资格参加战斗，但是如果他想，可以作为义工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提供帮助。
俄国军队正在乌克兰东部发动几个月以来的最大规模攻击，以针对战略城市阿夫迪夫卡进行新的进攻行动，程度前所未见。请看报道。
10月13号，英文媒体 ABC News 报道指出，从今个礼拜开始，俄军派遣了几十部坦克和装甲车以及几千名士兵参加袭击。阿夫迪夫卡军事管理局局长巴拉巴什在乌克兰电视台表示，俄军竭尽全力攻击，他们使用了大量装甲成列出现，无论白天黑夜都在这里进攻。据乌克兰地面部队说，俄罗斯还在前线各处发动了规模比较小的进攻行动，但主要进攻地点是阿夫迪夫卡，当地是战略要地，靠近俄军占领的顿内茨克地区首府顿内茨克。去年俄军在全面入侵之前，乌克兰在阿夫迪夫卡的防线进行了重兵加固，并建造了深壕和地下掩体系统，导致俄军几乎未能够推进到城市附近。现在俄国寻求切断几乎和阿夫迪夫卡的联系，并将乌克兰军队包围在防御范围内。乌克兰国防部队司令部首席发言人德米特拉·什科夫斯基警告说，在整个战争期间，阿夫迪夫卡周围从未发生过这么大规模的攻击。他指出，俄国自从2014年以来一直在攻击阿夫迪夫卡， 但目前的攻势前所未见。乌克兰军方官员和追踪损失的研究员说，到目前为止，俄军的攻击似乎变得很严重。军事观察员将俄军的今次进攻定性为重大袭击，并且指出俄方在战斗中使用了非常多的装甲车。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俄军今个礼拜在阿夫迪夫卡周围发动了大规模而且持续的进攻，使用设施包括装甲突击队、旋翼飞机和集中火炮，多方同时攻击阿夫迪夫卡的西北、西部和南部。亦在同时，乌克兰在巴克穆特附近和扎波罗热州西部进行反攻，取得局部的进展。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奥斯丁坐镇以色列，英国地中海待命，展开首次地面行动。以哈冲突引美国校园白热化，全球各大城市高度警戒。以色列驻华使馆人员在北京遭袭击，美国大使回应。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4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是林欣。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10月13日已经抵达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商讨事宜，并表示美军可能随时参战，而英国已经在地中海布下重兵待命，随时迟缓以色列。欧盟两个最重要机构主席已经对以色列表示支持。目前以色列已经清空加沙北部地区，并派遣步兵坦克对加沙部分地区展开首次地面行动。陈太报道。
今日奥斯丁抵达以色列，强调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并表示美国将继续为以色列军队提供武器支持和补给。他说五角大厦已经在发送弹药、防空能力和其他装备，还有额外的铁穹拦截机，并且不排除派遣美军的可能性。奥斯丁还表示美国官员将继续与以色列密切协调，帮助确保哈马斯手中的人质获释，其中包括美国公民。当被问及以色列空袭可能造成加沙平民伤亡时，奥斯丁表示以色列有权自卫，以色列军队很专业，纪律严明，而且专注做正确的事情。奥斯丁亦提醒以色列保持克制，同时亦明确攻击目的是一个需要下定决心而不是进行报复，需要认定目标而不是心存恐慌，需要安全保障而不是投降的时刻。加兰特表示以色列永远不会故意杀害平民，所以以军要求加沙人撤离。现在美国已经从今日13日开始从以色列撤侨，预计每星期可能撤离数千人。外界分析美国已经在为接下来冲突的全面爆发提前做好准备了。据法广的报道，今日黎巴嫩亲伊朗的真主党二号人物谢克在数千名支持者面前发出警告，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择时对以色列宣战支持巴勒斯坦人，而时间点可能将是以军地面攻击加沙的时候。与此同时，普京在今日13日警告以色列不得对加沙进行攻击。12日，以色列军方已要求加沙北部居民约110万人24小时内往南撤离，附近大批坦克集结，这个是对加沙地带全面进攻哈马斯的前兆。而今日13日，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表示，以军派遣了步兵坦克对部分加沙展开首次地面袭击，袭击了巴勒斯坦火箭弹人员，并寻求有关哈马斯劫持人质位置的信息，因为目前还有人质在哈马斯的手中。以军特种部队今日成功解救了250名人质，但是又发现了数十具以色列失踪人员的尸体。外界分析在突袭过程中哈马斯撕票了。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在西岸进行了夜间突袭，导致巴勒斯坦立法会会议议长和哈马斯高级领导人阿齐兹·德韦克被捕。很多巴勒斯坦人亦认为德韦克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临时主席。据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苏纳克12日发出声明，表示英国在东地中海部署了一大批的军事力量，包括海上巡逻侦察机一艘登陆舰， 三架两栖反潜作战直升机、一个海军陆战连队等等，监测可能导致区域情势恶化的情况，在东地中海地区待命，向以色列提供支援。苏立克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将与盟友携手，凭藉世界级的部队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苏立克指出，恐怖主义是必须被打击的邪恶现象。与此同时，欧盟两个最重要机构主席今日13号访问以色列，以表达对以色列的声援。今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就哈马斯袭击事件表示，一切都是伊朗指挥的，该许可是由伊朗授予的，资金是由伊朗提供的，想法亦在伊朗形成的。外界一直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亦是幕后黑手。而值得关注的是，13号远征军联合部队峰会在瑞典举行，联合部队由英国主导，成员包括北欧、波罗的海国家及荷兰。与会各国领导人预料将研商如何同时顾及中东、乌克兰的安全情势。
12号哈马斯前领导人梅沙尔宣布，10月13号是阿克萨洪水的周五，呼吁全球穆斯林走上街头抗议以色列对美国发起攻击。而以哈冲突已经引发美国大学校园立场白热化，全球各大城市高度戒备。请睇报道。
历史上类似这样的呼吁的采取行动，曾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引发大规模示威和骚乱，但是这次有所不同。法新社的报道说，法国东北部阿拉斯镇13号发生一起命案，一名教师在校园遭车臣男子夺命，而凶手当时曾大喊真主自大，另外还有两人被刺伤。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这起攻击事件是否同恐怖攻击有关，还有北京 QK 发生了以色列使馆人员被刺事件。而美国随着以哈之间的冲突升级，纷争已经蔓延到全美大学校园中，持不同立场的学生之关系达到白热化。推友发文显示，华盛顿大学的犹太学生在学生组织在校内举办支持哈马斯的集会后，情绪崩溃大喊，他问校方，你们为什么能够允许这样，他们想要我们的命。11号哥伦比亚大学一名以色列学生11号在校内图书馆遭到殴打，12号哥伦比亚大学有数百名学生游行，在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分成两个阵营。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其中很多人是戴着口罩掩盖身份，他们在哥大图书馆附近的草地上举着解放巴勒斯坦人的标语，而对面支持以色列的学生默默举着海报，展示被哈马斯劫持的以色列人质的面孔。出于安全考量，校方已经封校。对此，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表示，因为美国和台湾一样有新闻自由、语言的自由。当然，这个亦代表在美国的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样一件事情。所以有些事情会使美国学生、美国人民感觉，说以色列被欺负了，他们当然应该打回去。有些人会对巴勒斯坦人有同情心，不同的角度看不同的东西，然后打到现在开始有些比较暴力，是很可惜的事情，希望不会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变成第二个战场。而除了校园，全美多个大城市犹太裔和阿拉伯裔人口众多，在哈马斯发出死亡警告恐怕发生暴乱。目前几大城市正在积极应对可能来到的危机，纽约警察亦全部警戒，纽约警察局还在其所有77个警区都加强了保安措施，而洛杉矶严阵以待，好似圣莫尼卡、比佛利山庄和洛杉矶警察局等执法部门已发出声明，确认加强安全保障。目前很多国家不支持哈马斯的游行。推友发短片显示，数千名天主教徒在纽约祈祷声援以色列。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13名法国国民在哈马斯袭击中丧生，法国宣布禁止支持巴勒斯坦游行。而德国警察不是驱散，更是直接逮捕在公众场合挥舞巴勒斯坦旗帜的哈马斯支持者。奥地利维也纳警方关闭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因为他们使用了哈马斯的标语为活动做广告。而英国宣布在公众场合挥舞巴勒斯坦国旗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英国移民部长罗伯特·詹里克更表示， 从事反犹主义行为或赞扬哈马斯的外国学生、学者和工签持有人将被驱逐出英国。而得法之后，匈牙利总理奥尔班表示，匈牙利将不允许任何支持恐怖组织的集会。今日在推特上看到一个消息，一个心碎的八岁女孩的父亲接受采访说，他们告诉我找到了 Emily， 她死了。我说太好了，太好了，而且我笑了，因为在我所知的可能性中，这个是最好的消息。他一是就死了，一是在加沙。如果你知道他们在加沙对人们做了什么，或者比死亡还要差。在10月12号，布林肯抵达以色列，他自己亲自看到了被哈马斯杀害的婴儿身上到处是弹孔。他激动怒批哈马斯就是 ISIS。而白宫发言人科比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谈到这件事更是数次哽咽。那你认为美国和以色列是不是应该联手彻底铲除哈马斯？请大家在下方留言讨论。
在哈马斯教唆全球的支持者10月13号对犹太主义支持者及美国人祭出警告后，以色列外交部说，礼拜五，一名以色列的驻北京使馆职员已经遭到袭击，并被送往医院。在中以邦交岌岌可危，以色列承认蔡英文总统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中共对以色列的警告？是不是转移视线来恐吓西方各国和人民，包括美国政府？陈太报道。
目前以色列外交部说，这名外交人员情况稳定，但是表示这种攻击并非发生在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区域内，目前正在对袭击动机展开调查。北京警方只在声明中说，嫌犯是一名外籍工，53岁，在北京从事小商品经营工作。外界质疑为何此时所谓的一名外籍工会正好锁定的是以色列外交人员。目前中共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应法新社的评论要求。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13号在社群媒体平台 X 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对今日以色列外交官在北京遇袭事件感到震惊。我和以色列驻华大使潘以瑞进行了交谈，表达了我们对以色列大使馆和以色列在华社区的全力支持。对于突发的以色列使馆人员被刺事件，历史学人张平提出问题。一是边个拍的？这个不是监控短片，是有人手持拍摄的。拍摄者事先知道吗？第二，短片中间被剪了一段，两人打斗，然后下一个镜头两人已经分开了。推测这个被剪去的一段是以色列外交官反击，将恐怖分子推倒在地，但为什么被剪去？张平仲分析说，一，恐袭的背景是哈马斯领导人号召星期五在全球各地发动圣战，在法国北部发生了一起，北京这个是第二起。发生在法国不奇怪，但发生在戒备森严的朝阳使馆区确实令人非常震惊。第二，恐袭发生前，以色列外交官刚刚对中国政府拒绝谴责哈马斯的做法表示深感失望。好多人预计战后中以关系将大幅度倒退，以色列将不再视中国为友好国家。三，恐袭事件对中国来讲是个非常恶劣的消息，可以在北京搞恐怖袭击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不严厉惩罚袭击者及幕后的操作者，未来会引来更多的袭击者。对此，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表示，中共很聪明，他不会直接做黑手，他是经过伊朗，因为哈马斯在他的控制之下，中共没办法控制哈马斯，所以中共是不是在这个后面，很有可能，因为他要使美国更弱的话，他知道美国一定会帮以色列。美国在乌克兰已经用了很多的资金，很多的装备，再加上现在以色列要打的话，因为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很高，所以中共知道美国会马上加入，这样美国就不能够对台湾那么注意了。因为过去的一两年，美国对台湾的注意力是很高的，他现在却想办法分散注意，就是使美国分心，有其他的地方大家要更注意。如果中共真的要做些什么事情，美国和美国人民可能觉得我们没能力再继续帮助台湾。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